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如果您在生活或者说工作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进行反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4月1号起将会正式施行。那在5月1号之前会推动全国统一的使用12356心理援助热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早晨呢大部分地区会有雾，东南风转西北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7到1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7到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三级，等级高，林区呢需要加强火源的管理。因为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目前我市境内的几条高速公路呢是处于封闭的状态，如果说有打算通过高速出行的车友可能需要格外的注意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3月9号在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推进心理援助热线建设，今年的5月1号以前推动全国统一的使用12356心理援助热线，帮助群众得到精神卫生方面的服务。2024年的10月8号是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公告，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将会在2025年的4月1号起施行，这也就标志着文明养犬将会走上法治历程。条例呢一共是6章47条，包括总则、免疫和登记、养犬行为规范、留检和经营、法律责任和负责，从群众关注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入手，对养犬管理工作体系和相关的部门责任分工、重点以及行使行政处罚权、特殊情形等各方面的内容，逐一的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条例呢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养犬、犬只经营以及相关的管理活动，实行分区域养犬管理制度，按照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来分区域管理。重点管理区内准养犬只繁育幼犬的养犬人，应当从幼犬出生之日起90日内将超过现养数量的犬只自行的妥善处置，或者交给犬只的留检机构。 那个人申请养犬登记的，应当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有本市户籍或者本市居住证，并且有固定的住所并独户居住，三年内没有犬只被没收或者被吊销养犬登记证的处罚的规定。条例也明确，养犬人呢应当及时的携犬只到具有相关资质的动物诊疗机构、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组织来接种狂犬病疫苗，并且取得狂犬病的免疫证明。养犬人应当从取得犬只的狂犬病免疫证明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安机关来申请办理养犬登记。养犬人登记的养犬地址发生变更的，养犬人应当从变更之日起15日内办理变更的登记。犬只死亡、丢失无法找回或者放弃饲养的，养犬人应当自相关事项发生之日起15日内告知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条例呢，对于养犬人遛狗的行为啊，也是进行了规范。首先呢，要给犬只来佩戴犬牌，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犬只来束2米以内的束犬链或者束犬绳，全程牵引或者怀抱，装入犬袋、犬笼当中。如果说遇到行人车辆，要提前的收紧束犬链或者束犬绳，并且主动的避让。进入公共的楼道、电梯以及其他人员密集的场所，要避开出行的高峰时间，并且采取收紧束犬绳或者束犬链，为犬只来戴嘴套、怀抱、装入犬袋、犬笼等安全的防护措施。同时呢，还要及时的清理犬只的粪便等排泄物。条例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方面也是推出了有力的举措。条例就规定说啊，犬只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那养犬人应当立即将受害人送往治的工作。如果说受害人是未成年人、老年人或者残疾人的，要立即告知这个受害人的监护人或者说家属。受害人或者第三人对造成伤害有过错的，也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条例呢，还专门的设置了法律责任惩处违法行为。养犬人没有按照规定为犬只来接种狂犬病疫苗的，由农业农村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有办理登记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养犬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督促养犬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登记，逾期仍不登记的，要没收犬只。在重点的管理区来饲养烈性犬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在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区域，携犬外出但是没有及时的清理犬只粪便等排泄物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条例还明确，公安机关呢是养犬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犬只的免疫、检疫、死亡犬只无害化处理等犬只防疫的监督管理工作，而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查处违法占道经营犬只和因为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监督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康发展改革，还有呢，教育、民政、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养犬管理的相关工作。 公安机关和农业农村部门将会为犬只的登记、犬只的免疫等提供便民的服务，向社会公布养犬登记办理的地点、狂犬病的免疫接种点，逐步的实现在同一场所来办理养犬登记和实施狂犬病免疫接种等业务。同时呢，市公安机关还将建立健全统一的养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为养犬人办理养犬登记、延续、变更、注销等便利的服务。那针对市民广泛关注的禁养犬只品种目录，是由市公安机关和市农业农村部门共同确定，及时的来进行发布。目前呢，仍然按照2019年市政府发布的关于确定连云港市城区禁养犬品种及禁养区范围的通告来进行执行。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感谢您随时来进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政策咨询解答。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关注一下廉租房应该如何来进行申请，以及人才保障房如何来进行申请的问题。
住房问题一直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住有所居是重要的民生目标，尤其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住房更是期待与梦想的象征。政府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的住房，也就是廉租房。最近有市民来电咨询廉租房如何申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通过直通12345记者的采访报道来了解一下。
我听说可以申请廉租房，但是又不知道去哪个部门申请，又需要什么材料啊？还有就是符合条件的话，多久可以住上廉租房呢？
那么，如果想申请廉租房，申报对象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市住建部门表示，各地具体执行标准不同。为此，直通12345记者走访了海州区住建局了解情况。
申报对象是海州区低收入以及城镇住房困难家庭，这个收入标准呢是家庭人均收入不高于22000元，住房困难的标准是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15平方， 四口以上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按照四口人计算。车辆标准是家庭成员名下没有机动车辆，同时有工商注册的企业注册资金不高于2万元。
直通12345记者从海州区住建局了解到，符合廉租房供给条件的申报对象由本人向政府提出申请，并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核实批准后才能入住廉租房。那么申请廉租房的流程复杂吗？符合条件的申报对象又需要提供哪些申报材料呢？
符合申报条件的家庭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进行申报，填写申报表并录入系统，一般办理期限为10个工作日。
另外，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廉租房没有继承权，如果有申请廉租房的需求时，都需要由本人直接向当地住房保障中心提出申请。
看完了报道，我们也了解到，廉租房申请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和条件。为了保障城市特困群体有房可住，政府对于廉租房的管控也是相当的严格。其中，明确廉租房家庭再购买其他住房的，应当办理廉租房退出手续。对骗取廉租住房保障、恶意欠租、无正当理由长期空置、违规转租、出借等行为，政府可以收回廉租房。最近12345政府公共服务热线接到市民秦女士来电，咨询人才保障房的相关问题，让我们一起跟随直通12345的记者来了解一下。
我听说针对人才引进有相关政策，我就想问问关于人才保障房的情况，是不是每家小区都有人才保障房呢？还有就是人才保障房申请多久以后可以办理入住？
接到秦女士的咨询后，直通12345记者在第一时间走访相关部门，了解具体的政策情况。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位于徐兴路跟花果山大道交汇处的明泰花园，那么这里面呢就坐落着我市的第一家市级人才公寓——连云港市人才公寓。
采访中，直通12345记者了解到，明泰花园中的连云港市人才公寓是目前唯一一家市级人才公寓。由于我市的人才公寓政策调整，市级人才公寓的权属即将划归至地方，目前暂不接受申请办理。待调整完毕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由用人单位向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企业和人才相关证明。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市住房保障中心审核同意后，可以办理入住人才公寓。据工作人员介绍，我市人才公寓政策坚持向企业倾斜，向高层次人才倾斜，实行只租不售、租金优惠、集中管理的机制。记者从市人社部门了解到，从本市行政区域外全职引进到本市工作的各类人才，安居办法不仅有人才公寓，还可以采取购房券、生活补贴、单位自建人才安居房等多种方式灵活实施，坚持市县区两级协同、政府、用人单位、个人三方联动，统筹支持人才解决安居问题。
在购房券方面，对企业全职引进的硕士、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补贴标准从之前的5万元、3万元分别提高到15万元和10万元。非双一流高校本科生首次纳入保障范围。
记者了解到，人才来连2年之内可以申请购房券，时间界定以社保缴纳时间为准，逾期不可再申请。申请人在连云港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内提交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批、市级相关部门审核并公示后可以使用。
在公积金贷款方面，进一步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高层次人才最高贷款额度从统一的50万元变更为按人才层次递增，即 C 类以上人才、D 类人才、硕士或副高职称高级技师和双一流本科生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分别放宽至140万元、120万元和80万元。
此外，来连人才缴纳社保后，即可在连云港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提交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批、市级相关部门审核并公示后，按月发放生活补贴。
在生活补贴方面，企业全职引进的博士毕业后3年内初次到该市3类企业工作的全日制普 普通高校硕士和本科生，补贴标准从之前的每月2000元、1500元和800元，分别提高到每月3000元、2000元和1000元。非三类企业就职的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生、本科生分别享受1000元和500元。
最近有市民拨打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热线咨询住房公积金贷款月还款额调整的相关事项，这项业务如何办理，具体有哪些规定，一起来看直通12345记者的报道。
根据12345服务公单，直通12345的记者电话联系了市民杨先生了解情况。
今年一月六号调完了，你如果今年其他年份想调就不能调了呗，是这意思是吧？
对对，还款是不限次数的，但是那个调整还款那个额度它是限制，一年只能限一次。他们其他城市人家没有这个限制，然后还有那个最低还款额也没有限制，他连云港这边最低还款额得有500。
针对杨先生反映的问题，直通12345的记者来到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首先针对公积金月还款额的调整次数问题进行了解答。
借款人就是公积金的贷款发放下来以后，他就如果说他觉得他和他的原先的这个还款计划是有冲突的，他想调整这个还款额度，就是贷款发放下来以后当月就可以进行调整。但是呢，根据公积金的有关规定，借款人每年最多可以申请一次还款额度的调整。对于还款额度调整的时间，它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呢，每次申请调整的时间间隔要不低于一年。
据介绍，2020年发布的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稿，其中第22条对于借款人公积金月还款额的调整次数以及还款额度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公积金这个还款额度的调整，它可以往高调，也可以往低调。调整完以后的月还款额，相较调整之前的相比，它的差额要超过100元，对，它就可以调整。而且呢，调整以后的还款期限，要不低于12期，还款额度不低于500元。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提醒的，是还款额度要往低了调，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借款人啊，他曾经有过大额的提前还款。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说在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内调低这个他的月还款额。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需要详细了解一下公积金相关贷款政策，尤其是已经使用公积金贷款的市民，要确认调整还款金额的条件和限制，根据自身情况谨慎调整月还款额，确保还款计划顺利进行。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进行参与。如果说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进行反馈。 补贴的力度更大，覆盖的范围更广，政策的红利是实打实，这就带动了我市新一轮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当中。市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说，截至到3月8号，全市呢已经有24350辆电动自行车顺利的完成了换购，发放补贴的总金额达到2214万元，带动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消费达到7838万元。据了解说呢，我市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是按照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30%给予立购立减的优惠，每辆车的最高补贴不超过1000块钱。这次的以旧换新活动的火爆进行，也是让商家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今年以来呢，因为多渠道全方位的这种宣传的模式，可以说扩大了消费者对于以旧换新政策的知晓率和参与度。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需求的话，哎，不妨抓紧时间啊，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销售企业去看一看。近日呢，连云港人社局发布了关于开展市区企业吸纳返乡人员一次性就业补贴申请的公告。那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促进返乡创业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企业直接招用返乡人员在我市初次就业的给予一次性的就业补贴，即日起呢开展市区范围内企业吸纳返乡人员一次性就业补贴申请工作。2023年的1月1号以后，只要是市区企业招用返乡人员初次在连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并且缴纳社会保险费在6个月以上的，就可以来进行申请。所谓的返乡人员呢，是指的在2023年的1月1号以后回连的就业人员，主要呢包括像外出的务工人员、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还有留学回国人员和退役军人等重点的群体。其中呢，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是本地的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和外地大中专院校连云港籍的毕业生，还有呢留学回国人员是在海外留学一年以上并且取得学士及学士以上学位的连云港籍的人员，退役军人呢是连云港籍的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和军队复员干部。补贴的对象呢，其实就是吸纳返乡人员的企业以及返乡就业的人员。补贴的标准是这样的，企业吸纳返乡人员一次性就业补贴分为企业一次性就业补贴和个人一次性就业补贴，按照每个人500块钱的标准给予吸纳返乡人员的企业一次性就业补贴，按照300块钱每个人的标准给予被吸纳的返乡人员一次性的就业补贴。这个申请的时间呢会截止到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3月31号。申请的方式呢就是由企业和个人，他的一次性的就业补贴都是由企业来统一进行申请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企业吸纳返乡人员一次性就业补贴和创业带动就业补贴、重点群体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扩岗补贴、见习留用补贴等政策，它是不能够重复来进行享受的。
邮储信用卡，中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1350，854-5774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1350 854-57744，854-61-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来参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有关物业服务方面的政策。由海州区龙悦府小区的业主反映说，这个小区的闸机的人脸识别系统啊，至今都没有录入业主的信息。这个物业呢，总是以闸机损坏为由来拖延办理，但是这个保安他就可以正常的识别人脸进入。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个小区的人脸系统呢，因为配件损坏，导致呢暂时没有办法使用。不光是业主不能够录入，就算是物业新进的工作人员也是不能够录入的。那目前呢，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了厂家，厂家表示说呢，需要更换配件，目前呢也正在定制当中，等到到货了以后立刻来维修啊，大家还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有市民反映说，灌云县的潮河新城小区啊，一直使用的是地下的井水，而且每天的供水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影响到了自己的正常的生活。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灌云县杨集镇已经在2月14号会同县水利局的主要领导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专题的会办会，决定由水利局委托设计单位到现场勘查，并且拿出设计方案和预算。2月17号水利局委托连云港设计院到现场勘查，规划设计图呢已经在2月24号完成了。目前呢，潮河新城的接水工程已经纳入到灌云县2025年度维修养护工程，预计在3月的下旬完成招投标，4月份进场施工，9月份完工。工程在结束之后会第一时间封闭这个小区的供水井。下一步呢，杨集镇还会和水利局继续的和小区的业主做好居民区域供水入户配合工作，督促开发商积极的完善小区的供水设施，并且 继续来关注有关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反映说啊，市开发区德惠上书房小区的物业啊，不让没有购买车位的业主驾驶车辆进入到小区，他们认为呢，这个规定是不合理的。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兴维社区居委会了解，德惠上书房小区啊，早就实行了小区内车辆的管理制度。那为了避免车辆乱停乱放，占用其他业主的车位，还有呢就是阻拦消防通道等情况，如果说没有停车位的业主的车辆是禁止进入小区的。这个车辆管理制度在实施之前呢，也是在小区当中进行过公示的，而且一对一短信都是通知过的。现在呢，他们也要求物业进行人性化的管理，如果说确实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向物业报备申请车辆进入小区来临时性的进行停放。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1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来参与。有开发区9和37小区的业主反映说，非本小区的车辆，还有呢就是本小区没有车位的业主的车辆，在小区内随意的停放，结果呢就导致有车位的业主的车无处可停，耽误了业主的时间。但是呢，多次和物业反馈都没有任何的结果。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五羊社区居委会啊，已经要求这个小区的物业加强小区内的车辆管理制度，非小区业主的车辆禁止进入，避免出现他人的车辆占用停车位的情况的发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刚才和大家关注的两条都是关于物业管理方面的政策。第一个小区呢，它是在这个小区居住的业主，但是没有在小区内购买车位，所以导致无法进入小区，他认为是不合理的。而第二位业主呢，是认为有一些在小区里没购买车位的业主进入小区之后随意的来进行停放，结果就造成了有车位的业主反而无位可停的这样的情况。那他认为呢，也是不合理的。那两家物业呢，其实各有各的管理的这种政策啊，但是最终就是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方面，就是没有租用或者购买车位的业主车辆没有办法进入。当然如果说确实需要进入或者有必要的话，可能需要报备之后才能够进入小区临时来进行停放。其实在这个物业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小区的停车难的问题呢，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如何来管理，就是有一部分比方说虽然是小区的业主啊，但是没有在小区里租用或者说购买车位的这部分业主，他的车辆如何解决停放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外来的这个车辆，哎，比方说走亲访友的这部分人的车辆如何来停放的问题，也是很多的物业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或者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08545577。来关注一组有关户籍管理政策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还挺有代表性的。有市民咨询说啊，前妻他的户口是在灌云的小一镇，结婚以后呢，他把户口迁到了外地，但是现在退休了，他想问一下这个户口能不能再迁回灌云的小一镇。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三方通话联系了灌云县的小一派出所，这个工作人员告知说啊，反映情况的这个市民呢，他已经结婚了，也就是说正常的结婚的状态下，户口迁往外市的就没有办法再转回小一镇，也就没办法投靠他的姐妹啊，他应该是退休了之后来投靠姐妹的这种啊。只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只有在离婚两年以后投靠父母需要回原籍的，或者说在小一镇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的，才可以迁移回小一镇。这位市民呢，应该是已经结过婚了，而且呢婚姻状态也是正常的，他的户口呢已经迁出了，就没办法转回到小一来投靠自己的姐妹。目前来说的话，想要转回来两种情况，第一就是得有房子啊，而且得有不动产权证的这种房子，第二呢就是离婚两年以后投靠父母可以回到原籍。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有市民咨询说没有年满16周岁，哎，怎么来办理身份证。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未满16周岁的市民需要由监护人带领，然后交验申领人的户口本的首页和本人的内页，监护关系的证明，比方说户口本的亲子关系页呀，或者说是出生证明，或者说是街道村委会出具的指定监护证明，或者说是明确监护关系的法院的判决文书等等，再加上监护人的身份证，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就可以了。简单来讲，就是孩子如果比较小啊，没有到16周岁的话，由监护人，一般情况下是父母啊带着，然后拿着户口本，当然这个户口本要有首页，要有这个孩子本人的内页，还有呢就是监护人的，就是父母的身份证，再加上监护关系证明。一般情况下，如果父母的话，就是有户口本亲子关系这一页，比方说是知子啊或者知女啊等等啊，或者说孩子的出生证明，到户籍地的派出所办理就可以了。来关注一组有关医保方面的政策。有一名病毒感染病的患者反映说，2025年的1月1号，他因为需要在连云港取药，但是呢，本人又不在连云港，没办法到现场去扫脸取药。他认为这个规定啊不合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想买药，想在连云港买药，但是呢，因为这个买药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是扫脸啊，应该享受一定的医保的政策啊，但是他没在，所以扫不了，他觉得这个不合理啊。 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支付结算科答复说，目前到药店去买药只能够扫脸，这个呢其实也是医保局为了加强医保基金管理要求，那系统呢目前也是这么改造的。如果说患者人在外地的话，就是因为需要涉及到报销嘛，没关系，你可以拿外地药房的正规的发票到医保的前台进行手工报销就可以了。其实扫脸取药呢，也是更多的为了维护或者说是加强医保基金它更规范的来进行管理。但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比方说你是本地的患者，你想在本地取药，但是人又没在本地，暂时取不了的情况下，你又等着用药也没关系，你可以拿外地药店的正规的发票到医保的前台手工报销就可以了。有市民咨询说，他前期呢办理了到上海的异地就医的手续，现在呢想办理到苏州的异地就医的备案，但是显示失败了。这个因为系统显示说啊，他办理过同类型的业务，那想问一下自己现在应该怎么来办理。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按照现行的规定，你在一个月以内是不可以申请不同城市临时的异地就医备案的，因为临时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有效期是6个月的时间，所以说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段内重复的申请备案信息。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确实有这个需求啊，我之前呢是申请了到上海的异地就医，现在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在一个月以内，我又想到苏州去异地就医了。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呢？我看病也非常的着急啊，您可以拨打85685958 85685958来撤销相关的手续就可以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为您送上的 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有市民咨询说啊，这个停工留薪期间可以只发基本工资吗？其实所谓的停工留薪期呢，是指的职工因为工作遭受到了事故伤害，或者说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期限，原则上是不超过12个月的。在停工留薪期的时间呢，是由已经签订服务协议的治疗工伤的医疗机构来提出意见，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定，并且通知有关的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当然了，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过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是延长不能够超过12个月的时间。这个有市民就想了解，那这个时间它是按照医院的诊断证明或者医院建议的全休日期，还是从你受伤就开始来计算呢？这个停工留薪期一般是以职工因为工作遭受事故伤害起就开始来计算的。那在停工留薪期是不是只能发基本工资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3条的规定，职工因为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是由所在的单位按月来支付的。那除此以外，停工留薪期大家还可以享受哪些待遇呢？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除了享受工伤的医疗待遇以外，原来的工资福利待遇是不变的，由所在的单位按月来支付。评定伤残等级之后停发原待遇，按照规定享受伤残待遇。如果说这个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之后仍然需要治疗的，可以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那在工伤住院治疗期间啊，假如说有护理费的话，这个该由谁来承担呢？对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它是由所在的单位来进行负责的。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